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今日我哋继续思想希伯来书嘅信息，我哋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三节至到四节，题目叫做挨的日子。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同心低头，我都同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仍然要多谢你。虽然世界上风风雨雨，有打仗，有瘟疫，有打劫，我们在一些风雨飘摇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样挨过去。但我们知道你答应过，你说我们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在你里面是有平安。求你教导我们怎样去仰望你，就算在崎岖路暴风雨当中都能够勇往直前。求你用你的说话去安慰、提醒、劝勉、督责、鼓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Niccolò Paganini 是19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有一次呢，他就举行演奏会，场内爆满。突然之间，他的小提琴其中一条的弦断了，在空中掉来掉去。但见巴格尼尼满头大汗，面不改容，继续以三弦琴来演奏，一啲都冇影响。但冇几耐，另外一条弦又断咗，再冇几耐，另外一条又再断咗啦，只剩翻一条弦。但见巴格尼尼咬住牙根，继续用佢个单弦琴来演奏，一啲都冇逊色，精彩绝伦。当佢演奏完毕嘅时候，全场听众站立，拍大手掌，大声呼叫 ，Bravo, Bravo, Encore, Encore！ 但见巴格尼尼拿住个单弦琴，再嚟一个 Encore， 弹咗之后举起个小提琴，笑住话：巴格尼尼单弦琴。呢一件事成为乐坛嘅一个佳话。Dr. Viktor Frankl 系世界著名嘅精神科医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被囚在德国的犹太人集中营当中。他亲眼见到他的亲人一个一个在集中营被折磨而死。德国的纳粹党人拿走他爸爸妈妈，拿走他家财、他的职业，甚至他的手表和结婚戒指，更加剥去了他的衣服，削了他的头发，剥夺他一切的尊严和人权。在那一群好像野兽一样的德军当中，他毫无能力、毫无尊严、一无所有，就是他最痛苦的时候，他突然间想到，纵然那些德国人可以拿走我一切，但是有一样最宝贵的，他们没办法可以拿走，他没办法可以夺去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心态，他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去憎恨，也都可以选择去宽恕。他可以选择放弃，也都可以选择继续去挣扎。他可以选择盼望，也都可以选择绝望。他可以选择自怜，也都可以选择忍耐。这种心态就好像巴格尼尼最后的一条单弦琴。他可以说，玩完了，我的小提琴烂晒了，今天真是黑了。他不是这样，他不是咒咗个弦琴。他没这样做，他咬住牙根完成他的演奏。同样 Viktor Frankl 医生，他没有选择放弃，没有选择憎恨，以至今日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精神科医生。其实人生幸福与否，不是在乎我们的际遇，而是在乎我们的心态。前 Fullerton 播道会的主任牧师 Chuck Swindoll 讲得很好，人生幸福与否 10% 在乎我们的际遇， 90% 在乎我们的心态。事实上，我们的心态比我们教育程度、收入多少、社会地位、得失成败是更加重要。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无论外面是风风雨雨、崎岖难行，我们都能够勇往直前，我们一生可以过得多姿多彩。但好可惜，我们往往是为到那些不能够改变的东西去忧虑， 去埋怨、去指责，唔去改变我哋嘅心态。世界上有好多嘢发生就发生，家庭发生变故，你点样做法都已经系发生咗啦。身体有啲毛病，当然我哋要求医啦，但有好多嘢系唔喺我哋控制范围之内。你讲嘅说话唔系个个人都中意嘅，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你唔能够改变人哋。但我哋偏偏就为到呢啲好唔开心、好忧心，甚至整个人崩溃。有两个英文字系形容两种唔同嘅心态，一个系叫做 if 如果，一个系 though 虽然。if 嘅人生观系非常痛苦，你话啊。如果我今日冇买到嗰啲嘢嘅时候，就唔会今日咁惨啦。如果我对个丈夫好啲嘅时候，佢就唔会娶二奶啦。啊，如果我今日啊唔嚟听到嘅时候，我咪可以瞓多觉。如果我唔系移民嚟呢个地方，我就唔会搞成咁啦。成日会喺后悔、苦涩、痛苦当中。第二种人生观系叫做 though 嘅人生观，虽然。虽然我做了一些事损失了一些，但我仍然感谢神，我还有一条命。虽然丈夫离开我，但我仍然感谢神，神没有离开我。虽然我身体是不适，但我感谢神，今天仍然有生命气息，我更加有永生的盼望。这种快乐的人生观怎样可以能够保持住呢？说的容易，做起上来是很难，尤其是在我们挨的日子当中，遇到一些的挫折，遇到一些的暴风雨，在漫天烽火之际，怎样可以等到黎明？怎样去度过这些日子？究竟有什么秘诀可以叫你挨过这些日子，勇往直前，永不放弃呢？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三节至四节一段非常精彩的圣经。在上一次我跟大家讲过，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至八节，作者用了三个比喻来形容人生。第一节至第二节，人生如赛跑，人生一定要有人生的目的。你没有目的，求求其其去跑的时候，一定就不知所谓。第二是第三节至第四节，人生如赛拳，要捱得住那些拳头一锤一齐挡落。第三就是第五节至到第八节，父亲的管教，是爱的儿子才管教。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第三节至到第四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第四节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首先呢，我们看看抵挡这个字。希腊文是一个很有趣的字，叫做 antagonizomai。 这个字原来是一幅图画，是赛拳的图画，彼此在这打斗的图画，所以英文亦做 struggle against the blows。 用广东话来讲，你是挨住一拳一拳打下来。古代的赛拳呢，往往是导致流血的地步的。所以第三节的所谓顶撞这个字呢，也都有类似的意思。第四节相争呢，这个字呢也都是一幅赛拳的图画。事实上，人生在世就好像打拳一样，不住一拳一拳的抌下来，充满了敌对、抵抗、罪恶的世界。好像今天我们在 COVID-19 的疫情，经济又不好，治安亦都唔好，成日困喺屋企里面，感到心疲。谂下几时先挨得过过去咗呢啲日子咧？所以希伯来书嘅作者就用两个字去形容呢一场嘅赛事：疲倦、灰心。疲倦咧，希腊文个字叫 carnal， 系碌低。呢一个嘅灰心咧 ，agnuomai 咧，英文亦叫 collapse。散晒。阿里士多德就曾经用这两个字去形容一个参加马拉松赛跑的运动员。他一路挨一挨，挨到终点 就瞓低喺度，散晒啦。希伯来书嘅作者话：，喂，你唔好碌低啊，你唔好散啊，呢场赛事仲未结束噶，你唔好放弃啊。保罗喺哥林多后书就将呢场赛事嘅人生描绘得淋漓尽致啊。保罗点个法啊？佢话我们有只宝贝放在个瓦器里面，要显明莫大嘅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身上。保罗点样形容呢一场赛事啊？佢话我们四面受敌。希腊文个字叫 thribble，thribble 咧英文译做 crush。有多压力压落嚟，压到扁一样。而希伯来书亦都用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字咧，系形容呢场赛事啊。中文亦做忍受罪人嘅顶撞啊。忍受呢个字啊，叫 hupomeno， 由两个字组成啊。hupo 即系在下 ，meno 即系留低，在下留低就 hupomeno， 所以叫站稳脚步，站得住，不退缩，不放弃，等候黎明嘅日子。这个字也可以译做在下面顶住去 by under， 虽然上面有千斤重担迎面而来，仍然屹立，永不退缩，胜过这些的所有的压力。为什么？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人生在里面真的有很多这些压力压住，有时是来自老板做工，有时来自家庭，有时来自身体的健康，有时来自经济的压力，有时来自人际的关系，四面受敌啊。结果点啊？心里作难。心里作难叫 aporio。aporio 呢个字系简做咩咧？迷失、迷茫、不知所措、穷途末路，唔知要挨到几时先到天光，前途无可晓得。漫漫长夜，几时才等到黎明？保罗跟住又讲到话，我哋系遭逼迫。遭逼迫呢个字叫 dioko， 呢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系被追被逐，好似一路被人追杀一样。我哋每日都系被人追紧啦，被 deadline 追住啦，被税局追啦，被良心追啦，吓被疾病喺度追住啦。但系呢个字系解逼迫啦。逼到去角落无处可避一样，人生往往发觉我们在一个这样的境况里面打倒了。Catabolo 这个字是打倒，一拳一拳打下来，站不住跌倒了，想唉算了，输了，起不到身了。但保罗说不是啊，有这个宝贝放在的瓦器里面，就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啊。虽然是四面受敌，但却不被捆住；虽然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虽然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虽然打倒了，却不束缚。Being knocked down, but never knocked out。又再一次起身。点解有呢种嘅生命力？因为有宝贝放在我哋呢个瓦器软弱人嘅身上，唔系我哋，系因为耶稣基督，系因为圣灵喺我哋里边。以致我们有莫大的能力，在拳赛里面仍然站立得住，站稳脚步，而且显现出莫大的能力。莫大这个字 hyperbole， 我们在香港教时很喜欢用这个字 undingable， 哇，这个能力真的很犀利，不是我们，是出于神，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忍受罪人的是谁？就是耶稣咯。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得力的秘诀。第三节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在十二章第一节至第二节，在第一个的比喻里面，人生好似赛跑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叫我们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是将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里面，跑步的焦点是在终点那里。 所以耶稣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是我们的焦点。去到第三节的时候，作者又叫我们思想。思想是什么？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那这个是谁？谁忍受罪人这样顶撞？当然是耶稣啦。他叫我们去思想一下。跑步的时候要朝着终点仰望耶稣，打拳的时候一样要思想。思想什么？思想这位耶稣。原来思想这个字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字来的，不是想下先就算数。希腊文这个字叫 analogizomai， 这个字呢是一个数学的用词来的，计算比较，英文的 analogy 就由这个字来的，小心考虑，仔细思想。最好去描绘这个字呢，就是好几年前我跟一个朋友学打太极。咁点样学法呢？就是用这个 analogizomai 的方法。我睇仔细睇一睇佢嘅步伐，佢嘅手脚，佢嘅太极起势。我睇完之后我就跟住做啦，跟住呢去学佢啦。如果你打拳嘅时候呢，你一样要跟一个师傅睇佢嘅步伐，佢嘅出手，佢闪避，佢出拳，细细观察，呢个咪就叫 analogizomai 咯。如果你战胜这场的赛事，首先你要 analogizomai 你个出色的拳师耶稣基督去怎样去做法，我们就跟着他做咯。为什么说耶稣是一个人生赛拳的榜样呢？跟着作者就说，因为他忍受罪人这样的顶撞。耶稣的一生就去挨着那些罪人一拳一拳的打落去身上。正如好像约翰福音告诉你听，他来到这个世上就好像光来到这个世界，世人却不接受光，拒绝他，羞辱他，最后更加将他钉在十字架。但是这些一拳一拳的攻击当中，耶稣仍然屹立不跌，忍受这个字就是 Hopermano 的字，站得稳，站得住。他没有因为这些的人的欺压的误会的拒绝，这个万军的耶和华神拒绝，他不是因为这样怨恨，他不是因为这样放弃，他不会因为人的辱骂而退缩走人，他不会因为十字架的苦楚而逃避。他说，父啊，照你的意思行。去忍受这些罪人的顶撞。希伯罗书的作者就叫我们效法耶稣了，去观察耶稣，看他怎样去面对顶撞罪人，怎样在十字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不晓得。如果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就不会疲倦灰心倒下来一跌不起。但是有一点更加重要，我们不单止要 analogizomai 去思想耶稣怎样去忍受罪人的顶撞，我们更加要思想的是他怎样跟罪恶相争，等到流血的地步。什么意思？这个所谓流血呢，并不是受下伤流下血，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所谓流血呢，我们留意希伯来书所讲的其实讲死亡啊，流血的地步之后是知道死啊。在我们当中有几多人是跟罪恶相争而致死亡呢？说有殉道者嘛，是吧？嗱，我们要明白这里跟这里圣经所讲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呢，不是讲耶稣基督殉道。世上只有一个人是跟罪恶相争致到死，这位就是耶稣。他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他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救赎我们，以致他是被钉在十字架死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这样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这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得胜。所以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并不是徒然的。原来我们不单止要效法主耶稣面对这一场的拳赛，我们亦都要思想一下，因为耶稣为我们罪死了，战胜了罪恶，被人有盼望肯定我们的胜利， 以致我们能够有信心，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公。这个秘诀就是耶稣，不单止是耶稣给我们一个的好的榜样，我结束埋 ，Anna 落结束埋，而且更加是给我们一个的救赎和胜利，他已经是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钉在十字架，以致我们被挽回过来，以致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是显明莫大的能力。或者你会问，啊，我们常常竭力多作主公，个秘诀就在耶稣那里，都好离地哦。究竟怎样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能够在挨的日子里面勇往直前呢？那我们要来看看另外一场赛事，或者可以解答到我们所讲的问题，也都可以解答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去想着什么东西。这场赛事是记载在创世纪32章22节至32节，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给我们怎样在这个的漫天烽火之际，等待黎明之际的时候，是勇往直前。圣经记载这一场赛事其实是一个摔跤，创世纪第32章22节至32节的一个故事。背景是这样的，雅各因为呃了他的哥的长子名分，怕他的哥追杀，就借身逃到几百里以外去舅父拉班的屋企。他舅父拉班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他在舅父屋企里面20年吃尽了苦头，挨尽了不少艰难的日子。你看他怎么讲法，他对他舅父说，我在你的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偿。无论是白日是黑夜，是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冇得瞓，我常常是这样。我这20年来在你家里为你两个儿女服侍你14年，为你羊群服侍6年，你有10次改我工价。但是这些苦都挨过了，他发达了，义感荣归了，带来送给他哥的礼物就有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骆驼30只，母牛羊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只，驴驹10只，真是非常的富有。但当这个先头部队回来告诉他，喂，你哥带着400人来迎接你，他就开始怕，他怕哥以扫来杀他，连妻子也都杀了。于是他就叫所有人过了那条河叫做雅伯河，自己一个人就留在那里。在那里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古怪的事。当雅各一个人在个河口，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个人见他不胜过他，就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就跛了。于是雅各就拖住这个人，扯住这个人，一定要去祝福才走。那个人就问他，你叫做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做雅各。那个人就跟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表面上看来这件非常古怪的事，我们会问，这个是谁来的？为什么要跟雅各摔跤？摔跤有什么意思？为什么雅各就要跪在这里向那个人求祝福？这个人是被雅各打赢了的，就好像何西亚书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何西亚就说他哭着念求天使为他祝福。他跛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会有一连串的疑问存在心里面，但其实这段圣经是非常精彩的一段经文。根据 Meredith Klein， 一个很出色的旧约的学者，在一本书 By Of Consign， 我们就知道摔跤原来在上古中东的时候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一个君王和一个附庸国立约的时候，那个附庸国 没有遵守约中的诫命，这个君王怀疑他不忠的时候就会审他了。审他有很多种的方法，其中的方法就是摔跤。如果这个大王赢了，就表示这个人有罪了。如果这个附庸国赢了，就表示他是异人了。所以这个摔跤是一个 judgmental ordeal， 是一个审判来的。神和亚伯拉罕立约，这个摔跤呢就是这个意思了。神和雅各立约，在这个摔跤经过了这个审讯，看他是一个异人呢，就是一个罪人。雅各这个名字是解做找住的意思。他一出世的时候就找住他哥的脚的根，所以就叫名字叫做雅各了。其实这个也是他的本性，他一生就是找住，他找住长子的名分，找住爱情，找住机会，找住父亲给他的祝福，找住任何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就算是现在在这一刻里面，他都要找住他自己所拥有。他将他的妻儿妾侍就分开两队，自己就站在最后面。如果哥哥走来打右边，他就带着左边的走；如果打左边，他就带着右边走。这个就是他汉家本领，就是要找住，怕失去，恐惧，没平安，一生就在斗争赛权的人生当中。我觉不单止跟他舅父、他的哥、他的妻子、他的妾、他的仔女在那里摔跤斗争，更加重要他跟神摔跤，跟神在那里斗争。希伯来书的作者叫我们思想，那忍受罪人顶撞的，你们要思想。雅各就是这个罪人，他跟神在那里斗争。其实不单止是雅各，今天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跟神在那里斗争，跟神在那里摔跤，跟神在那里挣扎。创世纪第32章就告诉你，雅各跟神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在他大腿窝摸了一下，他就跛了。雅各就求神为他祝福。这个是一个很古怪的描述。其实雅各不是胜，胜这个字可能翻译得不是挺好，而是呢说他仍然可以挣扎挨到天光，仍然可以挨得住，他跟神摔跤不肯降服，还要继续的斗争下去。但当他看到他自己是跛，看到他自己的软弱，看到他自己的不配，看到自己是原来是一个罪人，他就跪在那里求神怜悯，求神祝福。那个人问他，你旧时叫什么名字？他叫雅各。雅各是找住的意思。这人就说，你以后不要叫雅各，你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被神找住，以神是做中心，降服就是祝福。大腿窝，犹太人以为这个是生殖后代的象征。谁是雅各的后裔？就是耶稣咯。是耶稣被击打，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耶稣一方面是神，同人立约，与人摔跤，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代表人，被神击打苦待，以致我们得着生命有盼望，在挨的日子里面有力量，因为有这个救恩在我们里面。我们虽然软弱，但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就显明莫大的能力。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权财，一拳一拳的扔下来。我想起当我太太患 cancer 的时候，又当我想起我太太两年前染到 COVID-19 的时候，心里面好疲倦，会问神啊，这日子要挨到几时？但当我眼望到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个救恩，他说我永远不会撇你做孤儿。原来我们所顾念的也都不是看得见的东西，是顾念看不见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看不见的才有永恒。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人莫强而吃喝快乐，在劳碌中享福，这个是上帝给他的份。我学了一个秘诀，个秘诀是什么呢？看到原来我好像雅各一样，都是跛的，都是软弱。今天唯有将我们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知道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不是我们做主，不是我们做 boss， 不是将神揸在我们手里面任我们玩弄，而是将我们自己揸在神的手里面。就好像耶稣说，愿意降服，愿意跟随你，这个就是秘诀。在挨的日子里面，怎样能够有平安，怎样不会分到，怎样不会放弃，就是因为降服在耶稣基督里面，软弱就变刚强。求主帮助我们，请我同心低头，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你不单止是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你更加是救赎我们，给我们看到有人生的盼望。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还惊怕谁呢？求你祝福保守，尤其是我们弟兄姊妹在水深火热当中等待黎明之际，叫我们更加去仰望你，重新得力。求你祝福，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